这个经文的部分啊，我就不把那个笔记打上来哈、啊，你们可以啊自己打印啊，或是在家用电脑看啊。我们现在主要是啊只是把经文打出来啊。好了啊，我今天就继续啊，我们平常啊福音书的内容。等我一下，把它拉上去。OK， 好了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回来已经有。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差不多要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了哈。啊，我跟新一都平安了，啊，嗯，啊，一切的侍奉啊，以弟兄姐妹的探访聚会，啊，都蒙主的保守啊，我们也感谢主啊。我父亲，就这个礼拜就比我刚回来那个星期就稳定很多啊。他没有在这礼拜没去医院了啊，我们都在家。嗯，他的这个状况就比较好啊，精神啊各方面也比较好啊，感谢主啊。他也去聚会了啊，就我们一起崇拜，还有啊团契啊就都很好啊。好了啊，谢谢你们的带导啊，也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好了，我们今天就继续啊，我们今天要按往常啊要看的这个经文。啊，就是上一次呢，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啊，就是我们讲到啊，有一个文士啊，他来找主耶稣，他问的啊一个问题，就是他问耶稣啊，承受永生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啊？就是我上次有跟你们说哈、啊，他问的是这个 what 啊，他不是问 how 啊，只是我们中文呢，可能这个两个字看来很像。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太过去区分哈、啊，所以我那天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啊，他好像是关心那个地方的地址在哪里，就是你问他，哎，他问你，他说天堂的地址是什么啊，你就给了他地址了，但他没有关心怎么样去天堂，这个区别你们分得出来吗？他就是认为说啊，我家有车嘛。啊，我们可以坐火车，我们可以坐飞机，嗯，所以他认为这个能力呢是他自己有的，他只是需要知道天堂的地址在哪里，啊，你就跟他说了，啊，你说天堂地址在哪里了，跟他讲，那他就走了，他也没有再问你说，哎，我家的车去得了吗？他没有问这个啊，那这就是当时啊许多人，特别是犹太人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纠结的地方啊，就是呢，他们一直假定他们是可以靠努力就满足天国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只是要知道天国进天国的要求是什么，你开一个清单，他认为他怎么样啊都可以慢慢的用努力来达成，他们没有关心一个事情，就是如何，就是 how信天国，就好像我说的啊，他没有问你，汽车去得了吗？火车去得了吗？飞机去得了吗？实际上是去不了的。OK， 实际上耶稣跟你讲那天堂的地址呢，你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去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哇，或者说我们的工具就是在地面上，我们去不了啊。所以当时这个文士呢。他这样子问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也就这样子回答他了啊，但肯定不是捉弄他啊，是因为他们只是关心这个要求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说啊、哦，你想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一切圣洁生活的要求啊，条规，一切能够被上帝悦纳为公义的要求啊，就是上帝看你为合格的啊，就是记载在律法上。所以律法主耶稣就把它浓缩了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要真诚的爱上帝，以上帝为你一切的追求，为你的目标，同时呢也要专一的去敬拜他，并且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OK， 以爱身边，以敬拜上帝为你爱上帝的证明。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呢，上帝就看为你是公义的，那时既然你是公义的，你就配得承受永生。 OK， 那我就不再详细讲他们之间的对话啊，我就如果你还想啊温习，你就可以看那个笔记啊，就是之前的啊，就那时讲的比较详细了。今天我就就是继续他下面的对话啊，其实啊主耶稣就开始纠正他了啊。上次我们是没有机会讲到后面啊，所以我只是停在了啊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个条件啊，连这个律法师呢啊似乎就觉得很满足了。 OK， 他认为对你讲的就是我已经知道的，所以表示说我过去50年60年没有白活，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事了。但其实没有人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好吗？好了，我们就看下面的经文了啊，就是我你们打在荧幕上哈、啊，就是紧接下来呢，马太也不讲这个事啊，马太跟马可一就两个都没有提，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只在路加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说出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啊。我们只在路加看见啊，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在谈论这件事的，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就着重在路加跟马可啊，马太我们就不看了，因为马太上一次已经结束了啊。好，我们就来读第一段的经文啊，就是路加第十章第29节，他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路加呢他不像我们别的经文说要爱人如己啊，路加说要爱你的邻舍。 OK， 他用人，他把就是邻舍取代的人啊，就表示更加的关切啊，更加的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就是你要把人当着是你的邻舍。所以当时那个文士呢就直接问了谁是我邻舍，但是他不是存一个我们说单纯啊学习的心啊，圣经说他要证明自己有理。 OK， 就是他要让主耶稣啊知道呢，我也不是插镜的啊，我也知道。所以他就反问啊，说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好了，这关键问题就出来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在那个年代他们其实是宗教领袖啊，他们其实不喜欢百姓的，很奇怪的，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明白真道的人，百姓是糊涂的，是灭亡的。所以呢他们会常说这些都是流失的啊，这些百姓哎呀没得要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OK， 所以他们不喜欢你百姓平民有一个平等的相处。 OK， 他们知道这个不对的。 OK， 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们的弟兄姐妹嘛，所以他们就时常呢要有很多外在的这种热忱的敬拜，这种过度热忱的敬拜呢在新约圣经是记载很多的啊，他们很多夸张的这种形式的敬拜呢其实是为了掩饰啊，就是同时也是逃避了哈，他们必须去爱邻舍的这个责任。OK， 我再说一次哈，他很热心来表达敬拜神的目的呢，是因为他不想去爱上帝放在他身边的邻舍，所以他就在一边上面做了很多，让人以为呢，他竟然做那么多，另外一个他也会做了，但其实是没有做了。可以吗？他们就制造了这种，我们说假象来逃避人的追究啊。同时呢，圣经也记载，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呢很狡猾的就是给这个字叫邻舍呢有一个新的定义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话，这个文士要问耶稣谁是邻舍。如果这个字是很平常，你不需要问嘛。很肯定呢它是一个关键字，所以他们好像说哎，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量子力学吗？如果你去到北大你去到现在最尖端的科技的研究室的时候，有人说你懂相对论吗？你说相对论不是相对的东西吗？不是啊， 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啊，背后有牵扯很多很多的重要的观念。那当时呢，灵舍被这个律法师啊改变了，他们把这个定义呢改成是合乎自己的情况了，意思说呢，他们合理化，他们不需要爱其他的人、爱身边的人的这个行为，所以他们改变灵舍的定义。我们从圣经看过啊，法利赛人跟百姓说，那教导百姓，灵舍是谁呢？灵舍就是你喜欢的人哦，啊，灵舍就是那些配得你去啊善待的人。那么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呢？特别是那些外邦人啊，撒玛利亚人啊，他们叫谁啊？他们叫仇敌。哇，这个很容易啊，对不对？如果上帝给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当然高兴啊，对吧？凡是我们不想爱的，我们都变成仇敌啊。那些我们觉得跟我们啊说话说得投机的啊，那些跟我们啊可以有默契的，我们都把它通通变成灵舍了，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费劲了，对。我们其实可以很爱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爱这些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从来不会因为爱神去爱人了，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啊。你看马太福音呢，耶稣当时啊在就是纠正古人的错误的时候，他就有提这句话哈，43节到44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你说没有啊？圣经只说爱你的邻舍，没有说恨你的仇敌的。很明显，这些古人呢，已经把它分开了，就是在人的圈子里头呢。有一种人叫灵舍，有另外一种人叫仇敌，所以你可以用两种的态度，你可以逃避不爱人的这个责任。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祷告。那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谁不高兴啊？肯定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因为其实百姓都知道法利赛人错，但是不敢讲，他们是权威。但耶稣就用一个很平白的话说，什么恨仇敌啊，耶稣说要爱他们。哇，你说仇敌我们不理就很好啦，耶稣反过来说，不仅是不理他，你要爱他，而且呢要为他求祝福啊。祷告可能你以为就是为他祷告，求上帝改变他，其实另外的经文就是为他们求祝福，求上帝向他们赐恩典。 OK，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原因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特别来问主耶稣什么是灵舍。 OK， 好了，一般上如果主耶稣赶着去吃饭啊，赶着坐船啊，飞机要飞了就没时间的话，如果耶稣真的是赶着走，他就很直接了，他可以跟这个文士说，好啦，灵舍就每一个人了，就完了，拜拜，走人了。 OK， 因为的确是这样，灵舍呢是毫无区分啊，就是地上你不能够区分，因为它远啊近啊，文化上的、语言上的、血统上的，他说没有区别的，灵舍就是每一个人，灵舍就是每一个人。 OK， 他不是因为隔壁的意思。 OK， 他的观念是所有的人，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每一个人，而不是只是按自己形象造你的朋友而已。 OK， 所以他也使人类都是处于一个组中，就是说如果你很抱怨其他的民族哈，你不喜欢日本人，你不喜欢韩国人，你不喜欢人，我不知道啊，你总之你可能会对于某一些人你有偏见的话呢，你还是得承认啊，他是亚当的后代啊，跟你的祖宗是一样的，他又不是两个头四条腿，他就是只是他啊是生在一个不同的文化啊跟背景下面，但是上帝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他跟我们是有共同点的。 OK， 所以世界所有的人呢都被这个共同点，就是一个神圣的联系啊连在一起了，你没有办法否认这个的啊，这是一个类来的，我们叫人类。所以无论他是怎么样， 啊，土人啊，或是野人啊，随便你说啊，他都在这个类里面，他是亚当的后代。OK， 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就是会倾向啊去区分呢？当然呢，就是亚当犯罪之后的世界了啊，堕落后的世界，人的心灵呢啊，就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蒙蔽了，所以每一个人呢，会以自爱自满为追求嘛，所以如果你会以自爱自满为追求，你就不是很愿意去善待另外一个人，好像你对自己一样，因为你要突出你自己啊，这个可能是不经意的啊，但是啊，它是在人的身上是很明显的，所以由于人类呢很难接受别人跟自己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愿意对待别人好像你对待你自己一样啊。所以人类呢就一直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想要为自己找许多不愿意爱人的借口，对不对？以致对于一些不喜欢的人啊，就让自己可以逃脱这个诫命，因为你不能够说上帝讲错，那么你只能够定义说这个人不是上帝要我爱的。怎么讲？你说啊，我最不喜欢这种人，而是或者是他这种行为是我很讨厌的啊，或是怎么样了？总之，你总要找一个名堂，让你可以好像没有这个责任去爱他。OK， 错好像是他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OK， 所以这个就是犯罪之后啊，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的，到今天还是这样，甚至。在我们的就是人的家庭啊，就是你说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这个问题，在教会也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呢，一般上是用阶级啊，你看财富有钱人、贫穷人啊，名声啊，出名的、不出名的，有读书的、没读书的，知识啊，身份地位啊，用这种方式呢把人分阶级 ，OK。为什么要分呢？因为高阶级的人呢，他们希望分开之后，他们就更好的可以保护自己的财富跟自己的感受。肯定要分的，不是穷人要分啊，也不是那些不出名的，是拥有优势的人他们要分。为什么？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怎么保护呢？你想象啊，有钱人只需要跟有钱人做朋友，很划得来，对不对？因为我送你东西，你送我东西不会亏损的，你有钱嘛，我也有钱嘛啊，所以我不会怕我多给了你我会亏损，因为你肯定也有能力给回我、嗯、你看有知识的文化的人，他们就喜欢跟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做朋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很不巧遇到一个听不懂自己也不懂欣赏自己的人，连这种人呢就会让你很失落嘛，对不对？可能你一生都在搞一门艺术哈、啊，你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啊一个钢琴家啊，可能你是朗朗啊。举个例子，有一天朗朗呢遇到一只牛，朗朗向牛弹琴，连牛就在他弹演奏很起劲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叫了一声哞啊一声哈、啊，连朗朗就很失落，他说平常我弹到这一个地方大家都站起来拍掌，但反而这只牛呢好像只是在意哪里有草吃，人家觉得很失落。所以一个有文化有才气的人呢，他喜欢跟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在，所以他把自己分开了，以至于他的感受不会亏损。那我再讲下去，可能你也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哈、啊，有些人是懂神学的，有些人是懂这个的那个的，也会好像很自然的就想保护了自己，多跟这些人讲话，感受会舒服一点，免得跟那个不懂的人讲了，好像很失落一样，有讲的你没讲，是吧？但是你要记得啊，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上帝没有给我们权利做这个事情 ，OK。上帝没有给任何一个基督徒或是神的儿女甚至是人类有这个权利啊，去把这个共通性就是人性分开，把一个人性分成是许多许多的， 小组合的人性。上帝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一些人身上可以把他神给他的尊荣抹去，好像你的尊荣比他更大，他的被你抹去了一个部分，所以他是低等的，好像不配得的。你们明白吗？啊，如果你因为一些人哈、啊，一些的人的习惯，或是一些人的对话，或是他的行为举止啊哈啊，有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啊，你说哎，怎么他又这样啦？怎么了？就是这个毛病。那因为我可以问回你，你想怎么样？你就想那个可以让你舒服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呢，你是不是把这个同样的一个本性要做区别呢？如果这个人是主内的，我们难道还要在耶稣的身体上面分第二个耶稣吗？然后说啊，这个是比较有神学知识的主耶稣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没有知识的主耶稣，我们还要把基督分开吗？不能啊，对吧？所以这个是从亚当犯罪之后就开始的啊，人的自爱就给自己很多的借口，虽然这些借口在社会当中已经是认同了啊，不会太多人去批评明星跟明星做朋友，不会太多人去批评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因为大家觉得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不只是这些不应该分，连民族、连肤色、连语言都不应该是我们区分人的一个方式。 OK， 所以当时呢，耶稣基督知道犹太人的问题啊，就是这些宗教师的问题，就是这些宗教师呢，他们之间呢、啊，就是宗教师跟宗教师之间呢、啊，他们这些高级人物呢，他们之间有很多争斗的。你们如果看啊福音书，有时候会看得出哈 啊，他们其实不是很合意的啊，他们很多，特别是祭司啊，很多利益关系的 ，OK。啊，虽然他们都说啊、哦，我们都是共同的上帝啊，啊，我们都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子民啊，啊，他们会这样说，但是彼此之间呢，会因为神学立场不同啊，啊，这个利益啊，有不同呢、啊，就彼此憎恨，彼此会毁谤。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文士来问主耶稣，谁是我邻舍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很简单，就可以跟他说。就是你讨厌的那个同事啊，他肯定受不了啊。当然我们主耶稣的确没有这么直接啊，肯定我们主是连续的他了啊啊，然后也主耶稣那天也没有赶火车了，所以他就说好，你既然问我啊，我来跟你讲个故事吧。所以耶稣就很温柔的啊，在30节到35节讲了一个很出名的比喻，是很多很多人都常常说的啊。当然我也听过啊，这些比喻特别是新派的这些人文主义的人，他们特别喜欢，因为这比喻讲出了一种无私的嘛啊，一种的爱，一种的友爱啊，人类之间呢有这种的爱呢，好像就活出了一个高尚 ，OK。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比喻放在这个对话里面呢，耶稣当时不是在歌颂一个友爱，他也不是在谈说哦，人类应该有这种超文化的这一类的表现啊。耶稣基督是在指责文士，他们将邻舍的意思区分或是改变了，好吗？好，我们先来读这个比喻了啊，虽然很熟，我们都读一遍啊。我们从第10章的30节到35节，我们读一次。来，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而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又照样从那一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殿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2钱来交给殿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好了，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啊，但这个比喻呢一定不是这些新派的人说的，因为它里头呢有针对性的。 OK， 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呢，他是故意选当时很高尚的宗教人士，就是利未人祭司。 OK， 跟什么？跟利未人祭司最讨厌的那种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把这个组合放在了这个比喻里面。 OK， 因为犹太人从小就被教导要恨撒玛利亚人，要鄙视他们。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害我们的，他们拜偶像，对吧？你们知道了，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啊，这主日学都在讲北国，北国，北国哈，就是撒玛利亚人了，对吧？所以这犹大人呢是特恨他们了，觉得啊都是你们搞坏的啊，你们教坏我们的祖宗啊，搞到我们灭亡啊，所以他们就一直用很多我们说刻意这个污蔑的方式啊。有的是真的，但很多可能也不是真的是撒玛利亚人做的了，当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仇恨。特别是祭司，因为祭司他们认为自己是很独特的啊，但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也自己立了很多祭司，所以他们特别讨厌撒玛利亚人的做法啊，他们还自己盖了圣殿。 OK， 好了，耶稣就把这个很冲突性的角色放在一个比喻里面啊，我们主是很有智慧的啊。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先说它不是什么意思啊。那第一呢，就是这个比喻耶稣并不是要这些宗教师啊听完之后，哦，你们不可以轻看呢撒玛利亚人，你们要去厚待他们。好像今天啊有很多的小孩在学校上课，有时有一些教育部的人会来哈，给你们一些的就是演说哈，通常呢就是什么种族歧视啦什么什么，连之后呢结论是什么，就是跟你说不要歧视阿拉伯人，不要歧视黑人不要歧视中国人你们这些外国孩子，你们要与他们相处。 OK， 那通常呢讲这些的目的就是很现实的嘛，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了。但是你看这个比喻，你要知道呢，不是的，因为基督在这个比喻中没有要这些宗教师呢刻意跑到撒玛利亚去 ，OK， 去善待这些撒玛利亚人。基督也不是说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受委屈好久啦终于呢我要为他们打抱不平，因为你开口问我嘛。我给他们伸冤一下，也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祭司这个你们可能掉线了没关系我继续讲，你们可能听到我声音就可以了那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生活的圈子里头呢根本没有撒玛利亚人呢，你们懂，这些犹太人呢连去加利利都要绕过撒玛利亚走的，就是你能够想象撒玛利亚人有办法住在耶路撒冷吗？这些宗教师天天挤在圣殿里面，天天把自己就是放在那个最高贵的房间里头，他们会有哪一天去看到撒玛利亚人？根本不会，他们躲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所以他们圈子里都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根本没有接触。所以如果耶稣要他们善待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是很装？他们就必须呢是好像很多人去做短宣这样，对不对突然间对非洲有兴趣，突然间对印度有兴趣，其实他只是可能对旅游有兴趣吧然后就去了3个月闹一闹就回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要他们做一些短暂的东西，短暂的动作，免得这些变成了他们假冒行为假冒为善的行为。 OK， 那么你说这个比喻到底要这些律法师做什么？这个比喻呢其实只是间接要这些律法师文士呢承认自己的虚伪，要他们放弃，不要给灵舍一个新的 定义，或是我们说错误的定义。基督是用这个比喻呢，逼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给他们行为的 ，OK？ 因为撒玛利亚人没有在他们的周围 ，OK？ 基督反而是要他们说承认你们做错了，承认你们不爱上帝，给自己诸多的借口，所以你们不爱人嘛，对不对？你从今以后愿意去爱人啊，当然愿意靠神啊，去爱身边的人，特别是谁呢？不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你们天天吵架的那些律法师，就是那些同事啊，他们彼此相斗争的那些同事。OK， 因为在当中，他们也把这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变成仇敌嘛啊，所以在这个教导中呢，耶稣将文士啊，可能你要读到后面才会明白啊，就是呢，其实里头那个被打伤的人呢，他其实不是一个无意义的角色啊，因为文士问嘛，他说谁是我邻舍？连整个比喻的结尾呢，耶稣就问他说，谁是这个受伤者的邻舍？换句话说，这个受伤者是谁啊？就是那个问问题的人。那问问题是谁？就是文士啊。在这文士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耶稣已经把他放进去了，把他讲成是那个被打伤的人，就被强盗打伤的人。OK， 连将他身边的那些朋友啊，就是那些跟他合得来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比喻成谁呢？比喻成里头的利未人跟祭司。 OK， 连将那些跟他神学立场对立的人啊，什么撒都该人啊，分类党的人啊，西利党的人啊，都是他们不喜欢的啊，这些还有他们看不起的百姓，比喻成为撒玛利亚人。 OK， 其实整个比喻里头都是他们的圈子来的。 OK 啊，但是实质上并不是有真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只是表达了，代表了他们不愿意去爱的那一批人，从律法师到平民。好了，我们刚才读那个比喻，我们看到它的变化啊，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看到这个受伤者，他们从另外一边走过去，对不对？为什么？当然圣经没有特别交代，但是我想应该很明白啊。他们绝对不是因为在度假，说哎呦啊，我最近在忙啊，因为我在放假，所以没时间，也肯定不是。他们这样匆匆忙忙从另外一个路走过去，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忙着侍奉嘛，对不对？可能祭司忙到去哪里要做什么事的啊，利未人要忙到圣殿去啊，就是侍奉上帝。所以简单来说呢，利未人跟祭司他们很积极忙碌在侍奉上帝的事上，但是很奇怪啊，他们对一个垂死受伤的人呢无动于衷哦，他可以从另外一个旁就路的旁边走过去了，看是看到啊，但走过去了，意思说他们可以一方面很严谨的守爱上帝的诫命，但同时呢又很严重的违背爱邻舍的诫命，很古怪哦，是吧？你说中庸一点好不好？没有啊，怎么可能那么矛盾呢？可能因为他们给邻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嘛，所以他们觉得很安心啊。他先看这个人，哎，是谁啊？哎，是不是我的朋友？哎，不是，哦，仇敌啊，仇敌什么？仇敌就不需要爱了嘛。啊，我现在是侍奉神的，我是神的仆人嘛，对不对？啊，神的仆人，我们要专注神，这个上帝的事情，走过去了，理所当然。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合乎的，对不对？好像你今天如果说看到牧师，我看过一个牧师啊，他是讲布道会啊，他被邀请讲布道会啊，他就在台上讲了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信息啊，布道会，哎，他讲完了。哎，他下台了啊，散会了啊，有很多人就是来问他问题嘛。哎，他跟那些问他问题的人呢，他说：“啊，你们去找陈长老，就找我啊。”他认为呢，我是两个小时我讲福音的啊，现在我下班了啊， 我是知道了，因为他如果有一些比较有学识的人来问他，他是很起劲的。那时那个问他的那个人呢，可能讲中文也讲得不好啊，有口音什么，他真的没耐心去听他讲话，所以他一下子把他推给我 ，OK。当然我还是回答了啊，我说啊来来来，我跟你讲啊，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明白这个事情了，是吧？哎，你不是被邀请来传福音的吗？现在不是你的机会吗？为什么你可以分开的呢？你被邀请来这个教会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讲了两个小时，你终于有人对你讲的有兴趣来找你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把他推开呢？很奇怪啊，因为在他脑子里面他已经调整了这个传福音的意识了，对不对？他认为呢，传福音就是他那个在台上那个摆设那个时间之下呢，他认为就不是他的责任了，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就是这些同工的责任了。当然很可惜了啊，但这种不和谐呢，就是因为他们动了手脚了啊，他们改变了这个对象，就是人啊，灵舍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受伤的那个人不是中国人啊，也不是黑人，也不是任何人，他是犹太人来的，所以基本上他也不应该是仇敌，就是他们不应该说不理会嘛，对不对？但是利未人跟祭司啊，他们当时会说，哎呀，好像如果帮了这个人呢，会妨碍自己侍奉上帝，所以他们很坦然认为说，应该以神的事为重，就绕过去了，很古怪。不过它存在啊，的确，我刚才用一些现代的例子，你可能也看过，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在圣经的要求上面呢是动了手脚的，啊，连他们动这些手脚，其实是很积极的为自己找一个借口。OK， 比喻中。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这两个高级人物啊，走开之后呢，这个比喻中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下来了。好了，那你要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不是不经意啊，看到啊，哦，有人啊，哦，就救了，然后来救了才发现犹太人啊，不是啊 ，OK， 他不是不经意救了一个恨自己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知道犹太人从小就被教导要恨他们的。OK， 要藐视他们的。他知道躺在那，一从服装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犹太人了。但是为什么他会帮助呢？他帮助这个人不是做错事啊，不是不小心做错好心人，不是，他是基于另外一个原则，他基于上帝创造全人类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安置的那个人性。OK。他基于这个原则，他去帮助这个垂死的仇敌，就是犹太人。虽然世人啊，就是世界的人啊，会刚才前面说啊，会用种族啊、语言啊、血统啊、身份啊，把自己就是分成各个的群体啊，就分开。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切的因素之上呢，人性是大家共有的本性，人性也是基督圣子的一个形象，就是当上帝造人给人神的形象的时候呢，里头就有人性了啊。你的人性呢，其实不是你自己的，就是基督神人的恶性的那个人性。OK， 我们的人性是从基督的神人恶性那边来的。OK， 所以换句话说，人性是高尚的，是上帝赐予的。虽然上帝的形象刚才前面说了啊，在亚当犯罪之后被破坏了，但是人性上帝没有收回啊，人性仍然是全人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基础。所以因此呢，上帝在诫命里头，我们不少啊，会就是不难看见啊，就上帝不仅说我们要爱邻舍，上帝也禁止我们伤害我们的邻舍。你听一下，有区别的哈。上帝不是说你要爱啊 ，OK， 他也把反面的说出来啊。他说你不仅要爱，而且你也不能够伤害，而且不能够在思想上伤害、言语上伤害，甚至不能在行为上伤害。 圣经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他说因为你伤害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呢，你就是在伤害上帝。那么高啊，所以基于这个基础是不可杀人，是很合理的啊啊，不是因为啊，只是啊啊这个取人命啊啊啊啊啊灭绝生命啊，是很卑贱的事啊，很不合理的。不只是这样，是因为这个人是有上帝圣子的形象啊。我们看两段经文了，在雅各书三章九节啊，你们按一下，就下一张纸，下一张 PowerPoint 啊。啊，有两节的经文啊，雅各书三章九节，创世纪三九节六九章六节啊，我们就一起读啊。他说啊，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这神形象被造的人啊。但后面那句就是说不应该了啊。但是你看到吗？你骂人，你不只是一个骂人那么简单的。你骂的那个人虽然你很看不起他，但是他是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不骂人杀人啊，创世纪九章六节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也用这个原则，所以是说当我们伤害灵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逃脱敌对上帝的罪，可以吗？好了，说回来了，当时有两个就是对立的例子啊，一个就是利未人跟祭司啊。其实这两个利未人跟祭司呢，他们本来是应该是这个受害者的邻舍来的，因为他们是同样人啊，他们是犹太人，对不对？因为上帝不单是让他们生在同一个民族里头，他们甚至也上帝把这个受伤者就放在他们的眼前了啊，因为他们走路嘛，他们不是故意去找谁受伤，就在路上上帝就把这个人放在他们眼前，所以很明显他是灵舍，但是他们却因为热衷于侍奉神，也就拒绝帮助这个，就是圣经说是半死啊，半死就是说快死的意思啊，的一个受伤的人啊，以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把啊自己跟上帝赐予的这个人性分开，好像他在说我不是人，他不属于这个人性 ，OK， 而且他也拒绝了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个心意，也否认了上帝彰显普遍了。彰显在人类心里的形象。所以我们探讨这个观念呢，其实是蛮严肃的啊，就是我们一般上对人不友善啊，藐视人啊，毁谤一下啊，或者是就是心里面对人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是拿刀拿枪去伤人嘛。但是你看完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明白啊，其实每一次当我们无论你有什么理由都好啊，当我们恨或是说拒绝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人是灵舍嘛，上帝把他放在你的眼前啊，他不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你根本不知道，就在你眼前啊。这个时候你拒绝呢，其实你是在否认你跟他有一个共通性，偏偏这个共通性呢，不是那个人给的。是至高者的上帝立下来的。那撒玛利亚人之所以在这里啊，他不一样的原因呢，就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其实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OK， 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啊、宗教信仰上是长期对立的。但是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垂死的犹太人的时候呢，圣经耶稣说一句话，就是他动了慈心。所以动了慈心就表示说他不是不小心做的，他想过 ，OK， 他看了犹太人，再看他要死了，再看自己，再想想天上，人就心就软下来，所以他可能开始有偏见，有怨恨，可能他昨天才给犹太人欺负过啊，今天在他眼前就有一个犹太人说给他死吧啊， 就这个恶人有恶报啊，就管他的就好了。但是他在想的过程里头呢，他的一个变化就是他动了一个慈心，就是他的心被上帝感化了，所以他放下成见了，他放下怨恨，他就顺服，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把他放在眼前了，他就选择去爱一个恨自己的仇敌，去善待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以他虽然很不像也很不可能，但是在这个情况他以他为自己的灵舍，可以吗？啊，那这个解释比喻是一般，就是和我们说保守的啊，其他可能你看那些网上呢乱七八糟的都有了啊，有的把它讲成是什么啊这个受伤的人是什么亚当啊，啊这个强盗是撒旦啊，把亚当搞得半死，那亚当却没有真的死啊，但这是错的，亚当真的在罪里死了啊。然后来呢有利未人啦、啊、有谁啦啊走过，连最后呢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啊，耶稣动了慈心救了他。耶稣怎么呢？耶稣就把这个人带进了旅店，那旅店就是教会啊，让他在里头啊可以得医治。同时呢耶稣还给两个钱啊，就是新约跟旧约啊。哇，你可能笑出来啊，你说啊，这当然我已经先跟你说了啊，这种的解释啊是灵异解释啊， OK 啊，是没有基础的啊。当然可能他讲来讲去有点像啊，因为东扯西扯，但是把它放回这个对话里头，其实是讨论灵舍嘛，不是在讲福音啊，也不是在讲什么上帝创造人，人堕落，没有啊。基督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讲灵舍，灵舍就是所有放在你身边的人，这就是目的了，好吗？好了，我尽快了啊，我来啊、我们读下面两节啊，接下来的经文是36到37节啊，我们一起读。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看得出耶稣很厉害啊，在这里哈、啊，那他在结束的时候呢，他反问他，因为开始是他这个文士问耶稣：谁是我灵舍？”耶稣讲，就已经把他啊，就是带出去转了一圈了，可能他也昏了哈。你回来的时候呢，耶稣问他：“哎，老兄啊，你说谁是他的灵舍？”那当时呢，这个文士其实没有选择了，他没有办法说：“哦，当然是祭司了。”那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他这样讲，他就表明他是故意的，他只能够承认一个他很不想承认的，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这个受害者的灵舍，但是当他一说出来的时候呢，他马上明白了，原来就是他讲话在讲他自己啊，因为耶稣讲的那个受伤者就是他，所以实际上呢，耶稣是在告诉他说，那一些你以前很讨厌的人，那些天天跟你作对的同事啊，那些你认为你不需要去爱的人，就好像撒玛利亚嘛，从小都被教导要去恨的人，其实他是你的灵舍。OK， 我再说一次啊，不是真的撒玛利亚人啊，就是这个文士他们之间那些斗争的对象，他们觉得合理的去恨的人呢，基督告诉他说：“你要悔改，因为你没有守神的诫命。他们不是你要恨的，他们是你要去爱护的灵舍。”好吗？啊，就好像用了这个人自己的口来定了他自己的错啊，就让他可以有机会能够悔改了。那路加呢就停了，就没再讲下去啊。马可呢，当然我也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在中间发生还是在结尾啊，不管无论怎么样了，我们就读一下啊，就是马可12章32到33节，他说：“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是好得多。”啊，马可就记载这个文士态度上变了啊，路加没有讲啊，路加他在 就是当耶稣说你就去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发脾气啊，当然没有了啊，就是他没有记载下去嘛。但马可却说，哎，他回应耶稣，他态度变了。你们记得他本来是要做什么？他要试探耶稣的。现在好像他服了，他说，哎，夫子你讲的真对，哎，好像他也认了，耶稣讲的是正确的，耶稣是真理，而且他也好像也接受了耶稣的教导。OK， 他就跟耶稣一起说，他说，你说的对，上帝的确是主宰，也是以色列的父亲，所以呢，他说上帝是配得我们做神的子民的人哈，专一的爱，真诚的敬拜，完全的顺服。OK， 你不要忘记啊，开头是问说那、怎么样上天堂的，你们记得吗 ？OK， 啊，所以这个文士呢，听完了耶稣讲这一切之后，啊，水是灵舍之后呢，他回来他说，是的，啊，上帝是我们应该绝对顺从的。没有特殊的这个选择啊，好像觉得啊，我做不到的话呢，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灵舍给赶出去啊？什么？他说没有，我们应该完完全全顺服他。他如果这样子立这个规则，我们就应该遵守。OK，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比一切的献祭都好。那这个应该不新鲜了、因为旧约也有啊。就是献祭本身呢、祭祀本身是上帝立的，没错，上帝为自己的荣耀立的，所以好像上帝这边说，就是让这个人说比献祭都好，是不是好像献祭比较次等呢？并非如此，献祭仍然是荣耀上帝就是而有的啊，只是呢，如果人呢、没有被一个爱人如己正直的爱心来献祭，就是如果你献祭不是用一个被考验被证实过的爱心来做的话呢，的确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动作本身不讨神的喜悦嘛，对吧？所以这个文士呢，不是在说献祭没有用啊，他是在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神，他也没有爱人如己或是爱灵舍，他再多的献祭都是多余的。那我们读旧约就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了，我只是把它列出来哈。你们就将来可以按下撒母耳记啦啊，你们我们一起读就好了哈。十五章这个是最出名的啊。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欢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这是撒母耳记啊，这个很早的话语啊。那第二段呢，耶利米七章他怎么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啊！上帝很白的说啊，他说你们忙的东西啊，都不是开始的，当然开始的是最最基础的嘛。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没有跟他要求说你要搞这个祭那个祭啊，要做这个要做，上帝只是跟亚伯拉罕说听我的话，我就做你的神。连后期的以色列人就是什么祭都做，而且呢是燔祭加上赎罪祭啊，或是平安祭。连其实这个加不是说他们亵渎啊，就是他们多多的做，因为通常你做了一个你就不需要做第二个，但是他们就是多做。连上帝说你多做算了，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样子献祭但却没有听从我的话，这些献祭就没有了价值，这个弥迦六章六到八节啊，以前呢迦南讲到就常用这段经文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也没有讲到献祭啊，当然献祭因为啊是出于上帝的吩咐，你出于这个顺服的心去做啊，它就有价值，好吗？啊，好了，所以这个律法师的确是开窍了啊，他明白了，所以他用一个很我们说 confession 啊，一个叫什么 confession， 就是一个信仰宣告哈。他在耶稣的面前就做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很真实的一个宣告啊，他的信仰的追求。诶，耶稣怎么评价他？最后一节34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啊。那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诶，耶稣称赞文士啊，是吧？你们知道一般的文士是对耶稣有偏见的，所以不会听耶稣讲的，耶稣讲对他们也不管的。但是耶稣看到这个文士，他显出了一个受教的态度，我们的主耶稣就向他伸出恩典的手，我们的主耶稣指给他道路啊。你说，哎，耶稣不可以，这个坏蛋来的，你要指门徒吗？啊，让门徒知道永生之道，这些人是下地狱的，他们坏蛋。没有没有，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的心很柔和的，他不是用偏见来对待法利赛人，只是法利赛人一直处在顽梗抗拒的当中，所以基督是用责备来对待他们。但是只要他们当中有人软化下来，被神的话所激动，主耶稣就向他指出永生之道了，是吗？所以耶稣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好榜样。你知道文士是恨耶稣的仇敌，但是我们的主却爱仇敌了，不单是撒玛利亚人呢，我们的主也做这个事啊。一个恨他的人，基督用爱来回应他，因为基督以他作为他的邻舍，本来根本没有相交的。OK， 基督是加利利人，这些文士在南部啊，在耶路撒冷，更不来往。但是就在这个时刻，上帝把主耶稣跟他放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就以他为邻舍，虽然他是仇敌。基督当他是灵神去爱他。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啊，每一天都有很多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看来好像是你想要躲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上帝要我们去爱的灵神。有的是家人，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同学同事，有的是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求神说，上帝啊，把他拿掉吧，今天他没有来，哦，特别高兴哦，我们散会去庆祝一下，因为今天不用听他啰嗦啊，今天不用看到他的样子。上帝让他继续来的缘故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哈，或者我没有做到爱邻舍的功课。所以主耶稣今天啊，开窍啊，开启我们的心了啊。让我们好像这个文士一样啊，明白过来了，原来灵舍是所有的人，好吗？好了，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好像不常听这种话啊。耶稣常说，哦，你的信救了你，是吧？你平平安安去吧，这个就很多。但耶稣说，哎，你离神国不远，到底什么意思？还有2公里吗？还有5公里吗？什么叫不远？难道别人很远吗？只有你很近嘛。其实他不是在讲距离啊，他是在讲文士的一个情况。因为文士呢很熟悉律法，同时他们是热衷于敬拜的。 OK， 这一方面他们是好的哈，他们是很讲究敬拜神，很细腻的去做这个要求的，只是他们没有真诚的，因为他们不爱人嘛。所以如果呢文士悔改了， OK， 他们愿意从心里面去爱神也爱人，他们愿意仰望上帝的弥赛亚的应许，他们确实是离神国不远，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上帝的律法了，是吧？你想象啊，这个文士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名字啊，他当时有这个心智，他不一定认得耶稣是谁啊，但是他有这个心智。当圣灵降临，当门徒把福音广传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他一定很欢然的 来接受他一向来很熟悉的律法中所应许的这个恩典，是吧？所以耶稣说他离神国不远，的确是说你要还不是现在，但是要得救了，就是你怎么讲嘛？虽然很奇怪这样讲法，但是在当时是可以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呢，好像已经被放在这个排队上面了，你快得救了 ，OK。当圣灵降临的那一刻呢，你的心就被打开了，因为你预备好了。少有的文士能够信主耶稣的，啊，好了，这是一件事了。最后那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就说到没有人再找耶稣麻烦了哈，哎，这也是一个安慰啊。我们看到啊，教会的仇敌虽然一直抵挡耶稣的真理啊，但是最终呢，上帝会按照他的时间、他的心意，仔细这些的攻击。但是到教会的仇敌怎么样仔细他们啊？怎么样停止攻击教会呢？哦，上帝让他们都生病嘛，他们都肚子疼啊，他们就不能讲话了，是因为是这样子吗？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教会的仇敌呢。会停止亵渎神的名攻击教会呢，是因为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圣灵让他们看见信徒的爱心，就是信徒爱心的见证感动了他们，那他们就愿意啊改变啊，与信徒一起来追求这个爱神爱人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或是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信徒的爱心的见证呢，让他们羞愧，啊，讲，后来发现基督徒还更爱他，啊，不好意思啊，不讲了，下次不讲啊，我不喜欢你也不讲 ，OK， 就不再去诽谤了，不管你了 ，OK， 由得你去吧，虽然我也不信，啊，但我就由得你。所以其实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我们不要灰心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话，有时被攻击，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绝大部分啊，33年的时间呢。其实90%以上的时间他是被攻击的，他都不灰心啊 ，OK， 连最后当他的救恩成就的时候，基督胜过了他的仇敌，不是撒旦啊，是胜过了那些抵挡他的人。他用什么？用才智吗？用辩论吗？不是，他用爱，他用宽容，甚至在十字架上这最文明的一句话，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的代求，父啊，赦免这些抵挡、钉我、杀我的人。那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哈。这里有三段了，就是讲出教会的仇敌怎么样，被信徒的爱所改变，以致不再攻击啊教会啊。罗马书12章，我们说啊20节到21节，他说，所以呢，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保罗是引用箴言的一句话了啊，但是他的确用对了啊，他是在说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但目的不是要烧他的头啊，让他头做 BBQ 啊，不是，说把炭火堆在头上的意思不是说去伤害他，是让他难堪，让他难受，不是报复啊，是他内心因为你的爱，他没有办法招架，因为他是期盼你用恨来对他的，是吧？但是你用爱来对他，他不懂怎么装这个东西啊，他突然羞愧下来了。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光照在人前也是啊，就是讲我们不单是口说啊，我们的光要照出来，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活出神的爱，以致呢这些人他们不得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彼得啊，最后一段话啊，彼得前书3章是指到那些迫害教会的人啊。彼得怎么说？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时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洁羞愧。没有人叫你去反嘴啊，没有人叫你去辩驳，也不用请律师，告你啊，告到你认罪为止。没有没有，彼得说什么？他说好行为，有爱心跟耐心，不是弱者。 OK， 那时你会赢回一个灵魂，你会赚到一个弟兄。这个人如果真的是悔改了啊，他是因为被主的爱所吸引，是吧？就算他不悔改，他也承认了上帝的爱比他更高，是他不能够去就是去抵挡的啊。所以我们主耶稣证明了这一点给我们看，就但愿啊弟兄姐妹就在家人面前呢，虽然可能不幸的父母啊或是亲属啊可能常会嘲笑你啊攻击你啊，就希望你不要做见证，不要灰心，你的爱心绝对就是当然不是假的啊，就是从主那里来的爱心绝对可以胜过世界来的抵挡啊，因为当初上帝也是用这个爱来赢得我们的。你信耶稣不是用大脑的，是神的爱感动你，我们再怎么刚硬都是这条路进去的。所以今天上帝也要我们用他的爱来见证这个生命的可贵啊。好了，我结束了哈，我就希望这段话能够最少给我们再次的反省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把灵舍这个意义就是做了一个新的定义了啊。我们在教会的圈子里头，我们真的是不是珍惜每一次主耶稣把他这些带到我们面前的人呢？无论是小孩，有的是大人、少年人啊，我们是不是愿意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们，以他们为你应该爱的对象 ？OK， 好吗？好，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自己祷告了哈。那之后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好，我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你饶恕我们过去有许多的亏欠因为我们一方面蒙你的爱蒙你的救赎，但我们却时常不愿意去接纳那些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常有许多的借口我们可能因为文化，因为语言甚至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忙碌的借口导致我们对人冷酷甚至我们无动于衷主啊，你赦免我们这一些的冷淡让我们重新因为主耶稣的话，我们被你所激动愿意重新去按你的心意去行出你所喜悦的事，那就是寻求你的帮助特别在那些我们有偏见的人身上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身上，我们更加的努力愿意去爱他们，去忍耐他们，去帮助他们不是为了要证明我们的品德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愿意用顺服的行为来证明我们对你的一个尊崇对你的一个敬拜。主啊，你继续保守我们特别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朋友亲戚我们或许会相会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些聚会的当中常预备好自己的心不是让自己隐藏我们的身份而是抓紧主耶稣给我们的机会在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遇见朋友或是在联系的时候能够说话都能够表达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性情 向他们传达我们的关怀，同时把属天的盼望来带给他们，愿意他们与我们一起共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赐福弟兄姐妹的生活，看顾我们每天的需要，引领我们的脚步，继续走在你的正道的当中，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佳楠。